今日牧师嘅讲题系从尼希米嘅侍奉看祷告嘅重要。
今天牧师的讲道是从尼希米的侍奉来看祷告的重要。
所引用嘅经文已经印咗响程序表嘅背页上面。
所引用的经文已经印在我们的程序表后面。
我请牧师。
我们请牧师。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同心来敬拜他，来侍奉他。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同心的一起来敬拜他，侍奉他。
也感谢主，让我们有他话语传递的时间。
也都感谢主，让我们有他话语传递的时间。
那你说刘牧师今天又在讲祷告？
你说刘牧师今天先再讲祷告？
老生常谈。
老生常谈。
好像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讲。好似讲这个很老土的题目，
好似冇特别一啲其他信息可以讲，成日都讲呢啲咁老土嘅题目。
为什么刘牧师要不断地强调祷告这个真理呢？
点解刘牧师要不断地强调祷告呢个真理呢？
为什么不带大家多做点计划？策划教会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呢？
点解唔多啲带大家去计划一下教会应该点样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经遇过一间教会。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喺香港的时候曾经遇过一个教会。
他们在20年前，
佢哋喺20年前，
可以说20几年前，
可以话20几年前，
他们就在计划。就教会呢的蓝图，10年的大计划。
他们在这计划教会的蓝图，10年之后的大计划。
那时候呢，是他教会的牧者就带领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整天开会，整天在计划。
那时候他们教会的牧者就带领他们的弟兄姐妹，成日都在开会，计划。
结果呢，教会10年的计划宏图就出来了。
结果教会的10年计划宏图就出来了。
教会呢印了10年的计划的宏图，每个弟兄姐妹都一份。
教会就将这些10年计划的宏图，就每一日的弟兄姐妹都印一份给他。
那时候教会呢是有好像是130多人，在那个香港的教会。
当时那间教会大概有130多人呢。
那么他10年计划就是说，在10年以后呢，教会要增长到2000人。
他的10年计划就是说，在教会10年之后要增长到2000人。
啊，好像要有几十个的长老，
又会需要有几十个长老。
啊，有多少的执事？
有几多个执事？
有多少的小组？
有几多个小组？
在那个10年计划里面呢，都计划得清清楚楚。
在那个10年计划里面呢，计划得清清楚楚。
计划筹备计划得很周密，
计划筹备计划得好周密，
但很可惜，
但系好可惜，
万事俱败，只欠东风。
万事俱败，只欠东风，
就是忽略了祷告，
就系忽略咗祷告。
那你说10年以后，那教会有没有增长到2000人呢？
你话10年之后教会有冇增长到2000人呢？
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
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
那间教会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数小。现在呢，比以前的人数还少。
那个教会不但没有增长，反而缩小了，比以前的教会还少人。
还是呢，130人左右，还是以前就有开始先计划出130多人了，对不对？现在呢？大部分是在130人以下。
以前开始聚会的时候，就一开始都有130几人，现在大部分都是130几人留下。
我的意思不是说计划筹备不重要。
我的意思不是说计划筹备不重要。
是人的责任，但那些不是最重要。
我们是说，那些是人的责任，但是那些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祷告。
最重要的是祷告。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我曾经讲过吉冯列文那本书。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本书？我曾经讲过的。
我曾经在讲道里面引用他那个教会其中一些的见证。
我在曾经在讲道当中引用过那个教会曾经讲过他的一些见证。
那个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才有很有一段时间都是一二十人。
那个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大有一段时间大概都是二十人。
所以呢，在那里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很不容易。
所以在那里的教会牧师传道人很不容易。
多数是做一两年，一两年就离开了。
多数都是做了一两年就离开了。
后来就也没有牧师传道人要再去那间教会。
后来都没有再有牧师或者传道人愿意去那个教会。
因为人数那么少，而且呢弟兄姐妹又不冷不热。
因为人数那么少，弟兄姐妹又不冷不热。
又聚会的场所呢也是不理想。
而且聚会的场所也都不理想。
后来教会呢就一个的专业人士，他就有神的感动啊，就起来负责那个教会。
后来教会就有一个专业人士，他有感动就起来负责那个教会。
那么他就从祷告开始那个侍奉。
他就开始从祷告开始那个侍奉。
结果我们知道那个教会现在就上万人了。
结果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教会已经接近上万个人了、
啊、可以说是超过一万人以上，
可以说是超过了一万个人以上。
在纽约那个城市里面，
在纽约那个城市里面，
如果你去看《疾风烈火》那本的见证书会很感动。
如果你看看那个《疾风烈火》疾风烈火那本书，你会感到很感动。
所以祷告是最重要的侍奉，
所以祷告是最重要的侍奉。
所以虽然是听了很多次了，对不对？
虽然是听了很多次的了，是不是？
已经很熟悉了，
已经很熟悉的了。
但请大家还是用心来聆听这个信息。
但是都请大家来用心再聆听这个信息，
看看神的灵会不会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的心。
看看神的灵会不会在中间来感动我们的心。
好，那我们不单是听得很熟悉了，而是真的心动起来。
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听到，听了之后不单止是熟悉的，而且能够行动起来，
有感动，
有感动，
真实的感动，
真实的感动，
然后带来真实的行动，
然后带来真实的行动，
好让我们的灵命一个更新，一个变化，
好让我们的灵命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变化，
好让我们的教会一个更新，一个变化，
好让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变化。
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
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了。
这次我去西澳，
今次我去西澳，
本来 我去西澳是不让弟兄姐妹知道，
本来我去西澳是不想让弟兄姐妹知道，
因为我去的时间太短，
因为我去的时间太短。
但有些弟兄姐妹是知道，所以呢还是拼命呢要邀请我们、
啊、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都知道，他们很搏命都想请我们。
那其中一个家庭呢、是比较有心的，像现在不是在先大会里面，是在另外的教会。
其中有个家庭呢，他们是比较有心，他现在不再在宣道会，他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了。
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讲很多的经历。
他在吃饭当中也都跟我们讲了很多的经历。
他本身是新加坡人，
他本身是新加坡人。
他说他刚刚从新加坡回来，
他说他刚刚由新加坡回来、
他说呢这个世代很不容易，
他说这个世代很不容易。
他说他新加坡呢，他知道他以前的母会那边呢，那牧师他就经常提醒他们主要再来。
他说他回到新加坡，回到他以前的母会那里，牧师不断地提醒他们主会再来，
主要再来，
主会再来。
我们预备好了没有？
我们预备好没呢？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去预备好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怎样去预备好自己呢？
我们都没有动力，怎么预备好自己？
我们没有动力，怎样去预备好自己？
祷告了，
祷告了，
祷告就有动力，
祷告就有动力。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看从尼希米的侍奉，看祷告的重要。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去看看从尼希米的侍奉，看看他祷告的重要。
需要引用的经文会比较多，
需要引用的经文会比较多。
但我们呢不全部读出来，我们只看一些主题的经文。
但我们不会全部读出来，我们只看 一些主题的经文。
主题经文我们已经印在程序表的后面，
主题经文我们已经印在程序表的后面。
请大家先看尼希米记第一章四节到六节。
请大家先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们找到可以一起读出来，尼希米记第一章四节到六节。
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
我们这次用华语，等一下另外一次我们才用粤语。
今次我们用华语，一阵间另外一次我们先用粤语。
请。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极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作业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再看四章四节到六节。 我们再看下四章的四节到六节。
这次我们用粤语读出来。
这次我们用粤语读出来。
来，请。
请。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裸土之地作为良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被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各制一半，因为百姓专心作工。
还有其他几处的经文，我们呢等一下一边讲的时候一边来看。
还有其他几处的经文，一阵间我们一边看一边来看，一边讲时一边来看。
透过尼希米记这卷书，
透过尼希米记这一卷书，
我们会来看三个要点。
我们要来看下三个要点。
一个要点是尼希米由祷告开始他的侍奉。
第一个要点是尼希米由祷告开始他的侍奉。
第二个要点，尼希米用祷告来胜过仇敌的一切计谋。
第二个要点是尼希米用祷告来胜过仇敌一切的计谋。
第三个要点，尼希米透过祷告来更新神的旨意。
第三个要点是尼希米透过祷告来更新神的旨意。
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看过尼希米记这卷书？
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看过尼希米记这卷书？
有看过尼希米记这卷书的弟兄姐妹请举手一下。
有看过尼希米记这卷书的弟兄姐妹请举手看看。
感谢主，都有些弟兄姐妹有读过这卷书。
感谢主，都有弟兄姐妹读过这卷书。
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很兴奋。
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会很兴奋。
而且呢，今天呢，如果教会注重领袖栽培的，也一定要读这卷书。
而且而家如果教会注重领袖栽培嘅，亦都应该要读呢一卷书。
今天所有想要做领袖的，都一定要看这卷书。
今日如果所有想做领袖嘅，都应该一定要睇呢一本书。
这卷书告诉我们怎样做领袖。
呢卷书话俾我哋听点样去做领袖。
尼希米是一个成功的领袖。
尼希米系一个成功嘅领袖。
所以在台湾一些牧者呢，他们发起一个运动叫做尼希米工程。
所以在台湾有些牧者他们发明一些
运动，
运动做尼希米工程。
他这个工程做什么的？
他这个工程做什么呢？
这个工程是在教会里面带领一些领袖的培训。
这个工程是在教会里面带领一个领袖的培训。
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位神很重要的重用的仆人。
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
你说那他是怎样一个仆人呢？
你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仆人呢？
他是代职侍奉。
他是代职侍奉。
他不是牧师。
他不是牧师。
他是一个长官。
他是一个长官。
在我们今天讲，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在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
政治人物。基督徒可不可以参政啊？
基督徒可不可以参政呢？
当然可以参政。
当然可以啦。
用基督徒的身份去参政。
用基督徒的身份去参政。
那你说你参政，你如果做一个 政府里面的高官可不可以侍奉神呢？
但是你说做一个参政，如果你做在政府里面的高官高官那里，你可不可以侍奉神呢？
当然可以侍奉神啊，
当然可以侍奉神啊。
尼希米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榜样，
尼希米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
他是一个代职侍奉的，
他是一个代职侍奉，
他是当时一个行政长官，
他是当时一个行政长官。
但是这是神忠心的仆人，
但是他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注重祷告，
因为他注重祷告，
因着祷告有能力有智慧来侍奉神，
因着祷告有能力有智慧来侍奉神。
在第一章二节到第二章里面，
在第一章二节到第二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是怎样透过祷告来开始他的侍奉。
我们能够看到尼希米是怎样来透过祷告来开始他的侍奉。
他当时知道他的同胞的情况，
他当时知道他的同胞的情况，
特别是在第一章里面，
特别在第一章里面
讲到尼希米透过他弟兄的报告，
讲到尼希米他通过他弟兄的报告，
知道他本国的消息以后，
知道他本国的消息之后，
他的心情很难受，
他的心情很难受，
他对他的同胞忧伤，
他 对他的同胞有忧伤，
看到他的国家的情况，看到他同胞的情况，
他
心里很忧伤，
看到他国家和同胞的情况，他心里很忧伤。
同时他也看到他对他同胞的责任，
同时他也都看到他应该对同胞的责任，
就像经文所讲的，就坐下哭泣掰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
就好像经文所讲的，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受苦受难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受苦受难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我们世界很多人被罪捆绑很痛苦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人被罪捆绑很痛苦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然会感到很悲痛的，对不对？
当然会感到很悲痛，是不是？
但悲痛的时候是不是就无动于衷啊？
但是在悲痛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无动于衷呢？
我们看看尼希米，
我们看看尼希米
他是怎样的，
他是怎样的，
他为他的同胞悲伤，
他为他的同胞悲伤，
他不是无动于衷，
他不是无动于衷，
而是为他的同胞来流泪祷告，
而是为他的同胞来流泪祷告。
他看到神家荒凉，
他看到神家荒凉，
他为神家的荒凉在神面前流泪祷告，
他为到神家的荒凉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
尼希米祷告的内容记载在尼希米记一章五节到十一节里面，
尼希米祷告的内容记载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里面，
在尼希米的祷告里面，
在尼希米的祷告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这位祷告的人是怎样接着祷告来与主相交，来与主同工的。
我们看到尼希米的这个祷告的人是怎样以祷告来与主相交与主同工的。
首先尼希米在祷告中向主敬拜，
首先尼希米在祷告当中向主敬拜，
他称颂神是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他称颂神是天上的神，而且大而可畏的神，
是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所愿施慈爱的神，
是向你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所施慈爱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祷告最重要要向神敬拜，
祷告最重要是向神敬拜。
当我们有负担在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有负担在祷告的时候，
俯伏在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俯伏在主面前的时候，
首先向主感谢，向主敬拜，
首先向主感谢，向主敬拜，
接下来尼希米就向神谦卑认罪，
接下来尼希米就向神谦卑认罪。
尼希米这样祷告说，
尼希米这样祷告啊，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坐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罪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我们向你所行的 都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指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粒粒典章，
没有遵守你按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列典章。
为什么尼希米当时要这样祷告呢？
为什么尼希米当时要这样祷告呢？
因为尼希米深深地知道神家的荒凉，也有他的责任在里面。
因为尼希米他深深地知道他神家的荒凉，他也知道他有责任在里面。
尼希米把他自己置身在不好光景的责任之下，
尼希米将他自己置身在不好光景的底下，
他没有在祷告里面告诉说，说神啊，某某人违反了你的见证。
他没有在祷告说，啊神啊，某某人违反了你的见证。
他没有把神家荒凉的责任推卸给其他人。
他没有将神家荒凉的责任来推卸给其他人。
他会对神说，不好光景的原因。
他会对神说，不好光景的原因。
神家之所以荒凉，都是因为我们对主不忠而引起的。
神家出现的荒凉，都是因为我们对主不忠的引起的。
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拜火焚烧。
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焚烧。
今天教会的荒凉，
今天教会的荒凉，
并不是其他的原因，
并不是其他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我们属灵的光景不好而引起的。
完全是因为我们属灵的光景不好而引起的。
所以尼希米要向神谦卑认罪，
所以尼希米要向神谦卑认罪。
尼希米这个行动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尼希米这个行动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今天教会没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
今天教会没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责任呢？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责任呢？
或是往往把责任推卸给某某人某某人，
或者是往往将这些责任推卸给某某人呢？
把自己摆在那个某某人的主外，自己没有责任，是其他人的责任，
而将自己摆在那些某某人的责任之外，觉得自己是没有责任，只是那些人才有责任呢？
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
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
那么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就成为最刚硬的心了，对不对？
那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就会成为一个最刚硬的心了，是吗？
刚硬的心，神就没有办法在其中耕种。
刚硬的心，神就没有办法在当中耕种。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在神在其中耕种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向神让我们在当中耕种的时候，
那教会怎么会有希望？
咁教会点会有希望呢？
神要的是谦卑痛悔的心。
神要嘅系谦卑痛苦嘅心。
就当我们谦卑痛悔在神面前。
只要我哋当我哋谦卑痛苦喺神嘅面前。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看到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
我哋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睇到我哋对神对人嘅亏欠。
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
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
愿意向神认罪悔改，
愿意向神认罪悔改，
神在我们身上才有地位，
神在我们的心上才有地位，
神在我们身上才可以开始他的工作，
神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够开始他的工作，
教会才能够复兴，
教会才能够复兴。
我们整天说教会要复兴要复兴，怎样复兴呢？
我们经常都说教会要复兴要复兴，那怎样复兴呢？
从我们自己开始复兴，
从我们自己开始复兴。
如果我们自己不复兴，教会怎么能够复兴呢？
如果我们自己不复兴，教会怎么可以复兴呢？
尼希米的祷告，他是从这个最基本的开始。
尼希米的祷告，他是从这个最基本的开始。
然后他还为神家的建造来祷告，
然后他也为了神家的建造而来祷告。
他相信神一定会开始他的工作，
他相信神一定会开始他的工作，
一定会把神家由荒凉带进复兴，
一定会将神家的荒凉带进入复兴。
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里面，
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里面，
我们看到尼希米祷告以后，
我们看到尼希米祷告之后，
就进到王面前，一直在等待着主的时间，
就进到去王面前，一直到等到神的时间。
在等待的过程里面，
在等待的过程里面，
尼希米还是在心中切切地为神家的建造来祷告。
尼希米亦都切切嘅为佢神家嘅建造而嚟祷告。
这样持续祷告了4-5个月的时间。
咁样持续祷告咗大概都有4-5个月嘅时间。
时候到了。
时候到咗。
神就感动那位外邦王嘅心。
神就感动嗰啲外邦人嘅心。
在神全能嘅记录下边。
喺神全人嘅。
记录下，
记录下，
那位外邦王不但应许了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
那个外邦王不但应许尼希米，尼希米返回去耶路撒冷，
还提供他一切的需要，
还提供他一切的需要，
这是很奇妙的，
这些真的很奇妙，
想不到对不对？
想不到是不是？
想不到外邦的王许可神的选民来建造神家的城墙，
想不到外邦的王许可神的子民来建造神的家，
为什么？
为什么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什么？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
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
好像龙江的水意流转。
当我们懂得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懂得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在掌管一切，
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在掌管一切。
前次去澳门，看到澳门赌博的风气很盛。
前一次到澳门，看到澳门赌博的风气很盛。
很多家庭年轻人，他们的儿女，
很多家庭的年轻人，他们的儿女，
不是去赌场做工，就是去做警察。
不是去赌场做工，就是去做警察。
现在澳门呢，年轻人呢最喜欢的职业就两个了，警察还有赌场。
现在澳门年轻人最喜欢的职业就是这两样，警察和赌场。
有的兄弟呢，有一个去赌场，一个做警察。
有些兄弟一个就去赌场，一个就去做警察。
说那警察抓赌场，那个 赌场的人。
我们会说警察来捉个赌场的人。
所以虽然澳门看现在好像很繁荣，但实际上很多的危机。
虽然我们看到现在澳门好像很繁荣，但其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危机。
在那个地方怎样开始神的工作？
在那个地方怎样开始神的工作呢？
大家记得那个金律华人教会里面曾经一篇的见证。
大家记得那个，
这是华富的月刊，
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一篇的见证，
见证一个华富的月刊，
就是讲到香港博道会他差派一队的宣教士去澳门开展的神的事工，
就讲到香港有一个布道会差派一两个事工到澳门开始那个传福音工作，
不是在澳门市区里面，是在路环坛宅那边开始这个教会，
不是在教会隔澳门入边里边，是在坛仔出边那里开始这个开放的报道。
因为现在澳门呢，很多赌场都是在路环坛宅那边。
因为隔澳门现在有很多赌场都在那个路环坛仔那边，
或者是进那边，在新马路那里，
或者是在新马路那边。
那么他怎样开始工作？
咁样佢点样开始工作？
那对宣教士，他们去到澳门呢，他就用很长的时间祷告、祷告再祷告。
嗰对宣教士，佢哋到咗澳门嘅时候，就用咗好长嘅时间嚟祷告、祷告再祷告。
他不是用很多时间去策划、策划再策划。
佢唔系用好多时间去计划、计划再计划。
他用很多时间祷告。
佢用好多时间祷告。
很奇妙。
好奇妙。
后来，神就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澳门大学的一些学生。
后来神就有俾佢哋有机会接触到一啲澳门大学嘅学生。
澳门大学也是在市区之外，是过海那边，在路环坛仔那边。
澳门大学都系喺市区嘅外边，喺过海嗰边氹仔嗰边嘅。
那么有接触几个带他们信主。
咁佢又接触咗几个带佢哋信主。
也是马上跟进栽培，马上带他们祷告，
马上跟进栽培，马上带他们祷告，
祷告祷告
祷告祷告。
你是一开始就可以祷告祷告啊？
你说一开始就开始祷告祷告啊？
可以啊，因为先教师带他们信主，然后跟进他们，在他们就马上带他们祷告。
你说这个是可以的，宣教师一 带领他们，跟着就会跟进他们，跟着就带领他们祷告。
如果有接触人再带人信主，还是带他们祷告。
如果有接触人带他们信主，也都是继续带他们祷告。
在那个赌博的心脏地带，
在那个赌博的心脏地带，
四周围都是赌场，
四周围都是赌场。
但透过祷告开始神的工作，教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
但是透过祷告开始的工作，教会就这样开始建立起来了。
而且呢，都是算很复兴的一间教会，
而且都是可以算是很复兴的一个教会。
用祷告来开始神的事工，
用祷告来开始神的事工。
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用祷告来胜过仇敌的一切计谋。
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用祷告来胜过一切仇敌的功。
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跟第六章里面，
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和第六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是怎样透过祷告来胜过仇敌一切的计谋。
我们能够看到尼希米能够怎样透过祷告来胜过仇敌一切的计谋。
我们如果看尼希米记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下尼希米记的时候，
会看到虽然当时外邦的王都会支持尼希米去做这个神圣的大功，
所以我们看到外邦的王都能够支持尼希米去做这些神圣的大功。
可以说，应该说他的开始的工作是一帆风顺，不会有拦阻的。
可以说他开始的工作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没有拦阻的。
当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
就发现他有拦阻，
就发现他有拦阻，
有一些反对的势力，甚至呢会诽谤他们，诬告他们，
有一些反对的势力甚至是诽谤他们，诬告他们，
在外邦王面前诽谤他们，说他们呢想要造反，
在外邦王的面前诽谤他们，说他们想造反，
想要透过那个君王尽政治的力量来打击他们，
想要透过说他们经过那个君王的力量来打击他们，
不容易，对不对？
不容易，是不
是？面对这样邪恶的势力，
面对这么邪恶的势力，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怎么能够继续神的工作呢？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怎样可以继续来神的工作呢？
在经文里面，
在经文里面，
特别是尼希米记四章一节到六节里，
特别是尼希米记四章一节到六节里面，
我们看到尼希米他面对那些的冲击，
我们看到尼希米他面对那些的冲击，
他并没有被吓到，
他并没有被吓到，
也没有就此呢就停顿下来，
也都没有就此这么停顿下来。
那他是怎么样能够继续开始啊？继续进行那个事工啊？
咁佢系点样能够继续落去，继续进行嗰个事工呢？
透过祷告咯。
透过祷告咯。
祷告胜过仇敌一切的计谋。
祷告胜过仇敌一切嘅计谋。
你说怎么可能啊？这是记载在经文里面，今天会不会这样呢？
你话点有可能啊？呢啲系记载喺经文里边，今日点会再有可能啊？
如果从中国出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知道，
如果从中国出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会知道，
当时中国对教会是逼迫得很厉害，
当时中国对教会是逼迫得很厉害。
现在当然现在开放了，
现在当然了，现在开放了，
在中国就没有看到那么大的逼迫了，对不对？
在中国就没有看到那么大的逼迫了，
我们现在进去中国，可以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呢，可以跟他们一起敬拜神，好像很自由。
我们现在去到中国，能够跟中国那些人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神，好像很自由。
但当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呢，一点都没有自由。
但是当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都没有自由。
你去参加崇拜，随时会被抓。
你去参加崇拜，随时都会被人捉。
要坐监。
会坐监。
很危险。
很危险。
但我告诉大家，那时候呢，教会很兴旺。
但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的教会很兴旺，
那时候很多年轻人成全绝对的相信耶稣，
那时有很多年轻人诚心决定的跟相信耶稣。
那怎么可能呢？
那怎么可能呢？
神的手在工作，
神的手在工作。
神的手怎样工作啊？
神的手怎样工作呢？
透过一般神的选民迫切的祷告，
透过一班神的选民迫切的来祷告，
他们祷告靠着主 胜过内外一切的试探。
他们祷告靠着主胜过一切的试探。
他们知道魔鬼一定会失败的。
他们知道魔鬼一定会失败。
那时候呢，传道人他们信心满怀。
那时候的传道人他们信心满怀。
那时候的弟兄姐妹他们信心满怀。
那时候的弟兄姐妹他们信心满怀。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
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
他们就看见中国教会的未来。
他们就看到中国教会的未来。
他们知道有一天中国教会一定可以兴旺起来。
他们知道有一天中国教会一定能够兴旺起来。
有一天敌对的势力都会被瓦解。
有一天敌对的势力都会被瓦解。
特别的是当江青那个四人帮他们准备要大肆屠杀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特别是在当时江青那些四人帮的时候，他们想计划特别的大量屠杀基督徒的时候，
一般基督徒知道这个消息，
一般基督徒他们知道这个消息，
他们没有惊慌，
他们没有惊慌，
他们迫切祷告，
他们迫切的祷告，
求神全能介入败坏魔鬼的诡计，
求神他败坏魔鬼的诡计，
很奇妙，
很奇妙，
用祷告来胜过仇敌一切的计谋，
用祷告来胜过仇敌一切的计谋。
基督徒在人看是最软弱不堪的一般人，
基督徒在人看来是一个很软弱无能力的一般人，
面对那个强大的政治势力，
面对那个强大的政治势力，
哪里有力量反抗，
哪里有力量反抗呢？
所以是当时江青他们那班四人帮如果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就等死了。
所以当时如果江青那帮的四人帮如果他们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这班逼基督徒一定会死。
但他们知道神的能力，
但是他们知道神的能力，
他们就祷告，
他们就祷告，
求神介入在其中，
求神降在其中，
很奇妙，
很奇妙。
江青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实行的时候，
江青他们的计划没有实行的时候，
大家知道什么事产生了，对不对？
大家知道有什么事产生了，
四人帮倒台了，
四人帮倒台了，
想不到，对不对？
我想不到，是不是？
当时毛泽东主席刚刚离开世间不久，
当时毛泽东主席刚刚离开世间没来，
那叶剑英、李先念他们那班人呢，就有金钱的他们就开始把这个四人帮逮捕起来。
那时叶剑英他们这班人就开始将这一班四人帮江青他们逮捕了起来。
他们已经被逮捕了，哪里有机会再去逼迫基督徒啊？
他们已经被逮捕了，那怎么又更有机会去逼迫基督徒呢？
结果我们后来知道华国锋呢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然后邓小平出来了，然后中国改革开放了。
结果我们知道华国锋他只是一度过渡的时间，跟着邓小平起来继续，跟着就中国改革开放了。
邓小平掌权的时代，
邓小平掌权的时代，
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最快的时代，
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得最快的时代。
你看神奇不奇妙，
你看看神几咁奇妙。
你说祷告有没有能力，
你说祷告有没有能力，
祷告大有能力，
祷告大有能力。
当时尼西米透过祷告瓦解那些仇敌一切的计谋，
当时尼希米透过祷告瓦解那些一切仇敌的计谋。
他们靠主刚强壮胆，
他们靠主刚强壮胆，
神的事工就这样不断地进行下去，
神的事工就不断地进行下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神家的建造，
今天神家的建造
会不会遇到一些难处呢？
会不会遇到一些难处呢？
牧师，我们现在又不是尼希米那个时代，
你说牧师，我们现在又不是尼希米那个时代，
也不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代，
也都不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代，
我们是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我们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这样自由的一个地方，
几咁自由嘅一个地方。
那教会的建造怎么会遇到难处啊？
咁教会嘅建造点会会遇到难处呢？
大家知不知道真正的难处力量从哪里而来啊？
咁到底真正嘅难处力量喺边度而嚟啊？
从魔鬼而来，对不对？
从魔鬼而嚟，系咪？
魔鬼喜不喜欢教会复兴啊？
魔鬼喜唔喜欢教会复兴呢？
魔鬼喜不喜欢黄金海岸有一个神的金灯台来照亮四面八方的人啊？
魔鬼喜不喜欢黄金海岸有一个金的金灯台来照亮四面八方的人呢？
喜不喜欢啊？
喜不喜欢？
当然不喜欢啊，
当然不喜欢。
所以当我们教会要发展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教会要发展的时候，
当我们弟兄姊妹要起来追求的时候，
当我们弟兄姊妹要起来追求的
时候，当我们要起来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要起来祷告的
时候，魔鬼会不会开心呢？
魔鬼会不会开心？
当然不会了，
当然不会。
所以用很多方法来拦阻来破坏，
所以会用很多方法来拦阻来破坏。
当面对魔鬼的拦阻破坏的时候要怎么办啊？
当我们面对魔鬼的拦阻和破坏的时候，我们应该
怎么办？我们是不是魔鬼的对手啊？
我们是不是魔鬼的对手啊？
凭着自己的热心，
凭着自己的热心，
很快就倒下去了，
很快就会倒
下。因为我们不是魔鬼的对手，
因为我们不是魔鬼的对手。
你再强壮，
你再强壮，
面对魔鬼，
面对魔鬼
也是不堪一击，
亦都不堪一击。
我们不是魔鬼的对手，
我们不是魔鬼的对手。
当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
当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
祷告，
来祷告。
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魔鬼在神的面前早已经被打败了，
魔鬼在神的面前早已经被打败。
我们不是魔鬼的对手，
我们不是魔鬼的对手。
但我们可以呼求神的名，
但是我们能够呼求神
的名，呼求耶稣的名，
能够呼求耶稣的名，
靠着耶稣来征战，
靠着耶稣来征战。
虽然魔鬼很强大，
虽然魔鬼很强大，
很多时候呢很恐怖，
有很多时候
要把我们打倒，
要将我们打倒。
但我们呼求耶稣的名，
但我们呼求耶稣的名，
靠耶稣，
靠耶稣
来征战，
来征战。
结果魔鬼就会自然而退了，
结果魔鬼就会自然而退。
我们就可以有活力继续来追求主，来侍奉主。
我们就能够有活力继续来追求主，
这是很实在的，这个不是随便讲出来的。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种的经历，
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事，不是随便可以讲到出来。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一个亲历的经历的事。
在海外属灵征战同样的真实，
在海外属灵征战同样的真实。
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面属灵征战同样的实在，
在民主的生活里面属灵的征战同样的实在。
所以我们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起来祷告，靠着主，
我们就可以得胜，
我们就能够得胜。
最后我们要看尼希米怎样透过祷告来更新神的子民。
最后我们看看尼希米怎样透过祷告来更新神的子民，
特别是在第五章、第九章跟第十三章里面，
特别是在第五章、第九章、第十三章里面。
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就没有机会去读那些经文，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机会去读那些经文。
但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用心的去读，
但是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心来读，
把尼希米记从第一章到完整卷书用心的读一遍，
可以将尼希米记由第一章到 完整的读一次。
我们在五章、九章、十三章里面看到尼希米在神的子民中是怎样来出这些不义的事情。
我们在五章、九章、十三章里面看到尼希米怎样在神的选民里面去除掉这一切不义的事情。
这是关于教会内部的问题，
这些是关于教会内部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教会有没有问题啊？地上的教会啊，
地上的教会有没有问题？
天上的教会有没有问题？
天上的教会没有问题，
地上的教会问题多得不得了。
地上的教会问题多得不得了，
那要怎么办呢？
那要怎么办？
教会内部的问题，
教会内部的问题，
那要怎么办呢？
那要怎么办？
要怎样解决这些内部的问题啊？
要怎样去解决这些内部的问题啊？
很多时候你说这样解决，那大家就是不是在那里呢彼此攻击？
你说很多时候如果要解决，是不是大家就在那里彼此攻击
啊？你要责备他的时候他还有反口，
你要责备他的时候他要反口，
那大家斗得你死我，
大家斗得你死我活，
那就教会就四分五裂了。
这样教会就四分五裂了，
那怎么能够复兴呢？
那怎么可能复兴啊？
这是今天地上教会的写照，
这些是现在地上教会的写照。
不单单是在昆士兰的华人教会有很多分裂的情况出现，
不单只是在昆士兰教华人教会的情况有很多事的出现，
在其他地方同样有很多分裂的现象出现，
在其他地方同样有很多分裂的现象出现。
这就是教会内部的问题，
这个就是教会内部的问题。
内部的问题是很麻烦的，对不对？
内部的问题是很麻烦的，是不是？
外面的问题还比较容易，
外面的问题还比较容易，
愿意靠着主，但是内部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呢就不知道怎样去处理了。
外部的问题很容易，如果即我们靠着主就很容易面对，但是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大家都是弟兄姊妹，
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大家反目为仇。
如果问题处理得不好，大家反目成仇。
本来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本来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后来变成了敌人，
后来变成了敌人，
不共戴天，
不共戴天。
那怎么办呢？当时尼希米就用祷告来更新神的旨意。
当时尼希米他就用祷告来更新神的子民。
当他看到神当时神的子民不愿意为神家的建造来摆上的时候，
当时他看到神的子民他们不愿意为神的家来摆上的时候，
不愿意为神家建造出钱出力，反而去贪污去收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不愿意为神的家来建造来出钱出力，反而去贪污来的败坏的时候，去贪爱世界的时候，
也就是神家的建造出了很大的难处，
所以引致神家的建造出现了很大的难处。
当然尼希米知道这个情况他很忧伤，
但是尼希米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很忧伤，
然后他怎样，他就先在神面前祷告，
然后他怎样，他继续就先在神的面前祷告。
如果你读尼希米记，你会看到尼希米就先为这事祷告，
所以如果你去读尼希米记，你会先看到尼希米记先为这件事来祷告，
然后在祷告里面带出主的话语主的权柄，
然后在祷告里面带出主的话语主的权柄，
来提醒神的选民要悔改，
来提醒神的选民要悔改，
要更新变化，
要更新变化。
结果我们看到那些以色列人有没有悔改，
结果我们能够看到那些以色列人有没有悔改，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悔改对付罪恶，
悔改对付罪恶，
神的子民得到更新，
神的子民得到更新。
我们知道当时宋祥杰博士，
我们知道当时宋祥杰博士
他对罪恶很痛恨，对不对？
他对罪恶很痛恨，是不是？
对罪恶的责备是不留余地的，
对罪恶的责备是不留余地的。
那你知道他怎么能够有权柄？
那你知道他怎样会有权柄？
原来他是用很多时间去祷告，
原来他是用很多时间去祷告，
然后才有权柄来更新神的旨意，
然后先有权柄来更新神的旨意。
当时他知道一个地方讲道，
当时他去到一个地方讲道，
一个牧师帮他翻译，
一个牧师帮他翻译。
那个宋祥杰在讲道过程中，他就突然转过身对那个牧师说，你犯奸淫怎么还来做牧师啊？
那个宋祥杰就突然转过来对那个牧师所说，你犯了奸淫，你怎样能够再做牧师啊？
那个牧师就当场哭出来认罪悔改，
那个牧师就当场喊起来认罪悔改，
改变神的权柄，
改变神的权柄。
今天很多人不在祷告上下功夫，
今天很多人不再在祷告上面学立
落功夫，却想要效法宋祥杰去责备人，
却要想效法宋祥杰他这样去责备人，
结果没有神的权柄。你责备人的时候，人家一点的感动都没有，一点的扎心都没有，
结果他没有神的权柄，他责备人的时候一点感动都没有，一点扎心都没有。
神的选民不但没有办法得到更新，
神的选民不但只没得到更新，
反而四分五裂的，对不对？
反而会四分五裂，是不是？
所以要更新神的选民要用很长的时间去祷告，
所以如果要更新神的选民，神的选民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祷告。
当我们看到教会有问题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教会有问题的时候，请为
教会来祷告，
请为教会来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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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祷告，
再祷告。
结果神的灵就会感动人的心，
结果神的灵就会感动人的心，
人就会感到扎心，
人就会感到扎心，
就会感到亏欠，
就会感到亏欠，
就会认罪悔改，
就会认罪悔改，
神的旨意就更新了，
神的子民就会更新了，
教会就合一了，
教会就会合一
了，大的复兴
就会经历一个大的复兴。
你愿意起来祷告吗？
你愿意起来祷告吗？
让神来更新我们吗？
让神来更新
我们吗？让神来变化我们吗？
让神来，
请大家站起来，
请大家起身，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给我们看到希律你怎样拣选尼希米。
让我们看到希律怎样拣选尼希米。
使用尼希米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
使用尼希米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
尼希米怎样透过祷告来开始侍奉。
尼希米怎样透过祷告来开始侍奉。
怎样透过祷告来胜过仇敌。
怎样透过祷告来胜过仇敌。
怎样透过祷告来更新神的子民。
怎样透过祷告来更新神的子民。
以致神家的建造顺利的进行。
以致神家的建造能够继续的进行。
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今天仍然可以在我们中间这样工作。
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今天都能够仍然能够在我们中间这样的工作。
因为你是永活的真神。
因为你是永活的真神。
你没有改变。
你没有改变。
我们呼求主的名。
我们呼求主的名。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你怜悯我
们。求主在我们中间工作。
求主你在我们中间工作。
给我们有祷告的负担。
给我们有祷告的负担。
有祷告的使命。
有祷告的使命。
愿意起来祷告。
愿意起来祷告。
让你在我们中间来工作。
让你在我们中间工作。
让我们成为你的神迹。
让我们成为你的神迹，
让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
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成为荣耀的见证。
主啊，我们呼求你的名，
主啊，我们呼求你的名，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施恩给我们，
施恩给我们，
感谢主，
感谢主。
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好，请坐，
请坐。
下面请大家唱诗歌。